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18到22节啊，耶稣一口气就征召了四个门徒，分别是两对弟兄西门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以及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而且啊，这四个人他们都有同样的职业，
嗯哼，
渔夫。
对，我刚刚正在想这个，这是还蛮妙的耶。
对，耶稣他有12个门徒哈、啊。
嗯，
哎，你说他为什么不把这人的职业选得匀称一点啊？一个职业来一个，嗯、那这样的话，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岂不是更好办事儿吗？
好像也是很有道理哈。
对呀、啊，
我记得以前曾经也有老师跟我们讲过，就是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嘛。
嗯。
他说对啊，耶稣这个也蛮妙的。我们知道耶稣的门徒里面哈，有的人是当时所谓的愤锐党嘛哈，白话一点的话，这愤锐党是当时的恐怖分子哈。
啊，没错，
专门搞暗杀的。也有那个就是
税吏，
税吏。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一般的这种所谓的，这不管是种地的啦哈、嗯、可能还有点就是做点那种小生意小买卖的。这些人的话呢，在耶稣的里面，可论比例来讲的话，那真的还渔夫是蛮高的一个比例，12个人里面就占了4个，真的是还蛮妙的。
对，所以我就想和静道一起来聊一聊，你说为什么耶稣会首先呼召的是渔夫，而且一招就招了4个呢？
哎、嗯，其实这个还真的蛮值得思索一下哈，可能可以从渔夫的性质来想想看。
是，而且你看耶稣对他们说的是，来跟从我，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嗯，
好像这个渔夫和传道然后吸引人归主跟随主、
嗯、
应该是有一些相似性在里面。
说到这个哈、
嗯、
我就先说说，就是我曾经听过这么一个讲法哈，抛砖引玉一下哈。
好，
一个是当然得人如得鱼哈，这是一个很重要可以去思考的。但是还有一个是说，耶稣为什么门徒里面有4位渔夫啊？
嗯，
有一个讲法是说，这跟耶稣他当时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其实他最便捷的那个路线是什么呢？其实不是走陆路。耶稣常常是在加利利海，当然加利利海是很大的内陆海。
嗯，
那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分享过嘛。那耶稣就说他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是在这个加利利的地区以及周边嘛。在当年那个交通不便利，你去任何地方，你要不就是用腿来走，要不就是你要借助那个牲畜的话，以耶稣那个时候就是他所处的这个社会地位跟财力来讲的话，
驴子
大概最多就是就是驴子、
嗯、
你行走的速度跟便捷哈，其实都蛮有限的。哎，但坐船不一样，
嗯，
船借风力的话，在行在水面上的话，只要不是遇到什么风浪危险的话，其实是很快捷的。所以你看在圣经的4福音书里面常常讲到什么，耶稣是坐船
啊、哦，是
从一地到另一地嘛。
对对，
所以就有一个讲法是，哎，会不会是也是因为事工的需要，所以一开始就呼召了渔夫。
哎，很有道理。而且耶稣也在船上向着岸上的这些听众来讲道哈。
嗯，
可能有我们的听友中也有慕道友啊，我们常常说得人如得鱼、嗯、就如果我刚开始信主的或者说慕道的时候，我就觉得这词儿特别的新颖，到底什么叫得人如得鱼、嗯、大家想一想啊，就是渔夫打鱼的时候那一网子一下，
嗯，
那个鱼啊一大群，就当他们丰收的时候，一大群那个鱼欢欢乐乐的蹦蹦跳跳在那个渔网子里。所以神说他的这些门徒啊，将来可以得人，就如他们做渔夫时候打鱼那样，可以吸引许许多多的人来归主。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哈。那说到这个渔夫呢、嗯、我还想到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像在加利利地区嘛，这些渔夫其实是蛮辛苦的、嗯、他们时刻都闲不住、嗯、常常可能是天不见亮就要出海，甚至有可能夜里都得守在那里、
嗯、
而这个鱼比如说我们看后面，它有时候撒网是没有鱼的，所以他们就得学会判断天气呀、风向啊、海水的这些状况呀，他们要有非常大的耐心去等，然后也需要有很多的技巧去审时度势的判断。而当我们在去与人打交道、去传道引人归主的时候，其实耐心、爱心还有不怕辛苦这个技巧也是非常需要的。
嗯，
另外呢就是勇气，因为在海上打鱼也常常会遇到风浪嘛， 所以我相信这些渔夫也是非常有勇气的人。所以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勇气、耐心还有勤劳等等，就是为主赢得灵魂所需要的一些品格。另外呢，我想当他们拥有这些求生技能啊，他们应该不缺肉饿了就到海边去钓鱼。
哎，也对耶，我还记得就是约翰福音有记载嘛，那时候就是耶稣刚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埋进坟墓，然后又还没有在三天复活的时候，
嗯，
他们还不确定哈，就是说耶稣到底有没有三天复活的时候，门徒们其实大家都有点就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也不知道就是说那靠什么生活呢，还真的也就是彼得呀，然后这个约翰他们就去打鱼啊，然后这些门徒们就是说哦，那就跟到你们一起去好了，就至少好像还有一件这个正经事可以干。
是的，而且我也想这四个人因为他们常年都是做这种体力工作嘛，所以他们的体格应该也是非常强壮的，
嗯，
那么跟着主要四处奔走，好的体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真的，
嗯，
健康是根本的，
没错，嗯，我们强调这个渔夫他的品质啊，不是轻看其他耶稣门徒或者说轻看我们的职业，而是说其实各行各业都蛮重要的，只不过我们只是来探讨一下，可能觉得这蛮有意思的，
嗯，
我们来看一下他拣选的这四个门徒他们的表现。你看二十，嗯，节说西门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同样的雅各和约翰他们也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就跟从了耶稣。我觉得很奇妙啊，耶稣一招呼这四个人，因为他们一定也是神命定的这四个门徒嘛，他们就立刻就跟了主，
嗯，
我看到他们的一个主动性，一个立即的顺服，这个非常非常的打动人。
嗯，的确，而且就像刚才讲的，所以他们对耶稣我也觉得他们应该不是很陌生，他们至少就算没有说好像说之前有过什么多的接触吧，重点不是耶稣好像怎么样就说名声显赫，而是耶稣是由施洗约翰来见证的。
是
施洗约翰当时在整个犹太地区来讲的话，他是个大大有名的一个人物，
嗯，
因为他等于就是在神沉默了，就是我们之前也曾经读过旧约圣经到新约之间，
嗯，
我们晓得神曾经沉默了有400多年，
对，
等于犹太人一直在等，一直在盼望，不要说弥赛亚救世主来好了，哪怕来一个先知也好啊，因为犹太人历史上曾经充满着先知，但是突然400年间没有一位先知，
嗯，
这个我相信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哇，这个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很震撼的事情。而这个施洗约翰，这个具有先知职分，等于是400年后神再拣选起来的一位先知，他为耶稣做见证，那这个分量多重啊。
是的，
我相信消息是传遍了各地的，
嗯，而且我也相信耶稣他身上一定是散发着一种魅力，虽然圣经形容他没有加型美容，但是他身上流露的那种柔和谦卑的气质是不一样的，而且耶稣他说话，嗯，话语带着能力嘛，他说你跟从我来跟从我，所以这些门徒也愿意立刻的来跟随他，当他们立刻跟随的时候，你看舍了网舍了船，这原本是他们的经济支柱，他们愿意放下这个经济支柱，嗯，相当于改换跑道，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冒险，嗯，但是他们愿意这么做。
你刚刚这样讲就让我想到我们前面不是讲说渔夫嘛的特色吗？
是，
我又想到就是他们也曾经讲到说，就是比方说沿海的民族哈，
嗯，
或是沿海的居民，如果是捕鱼的话，还有一个特色就是灵活机动，就是说当他知道一个时机来到的时候，因为大海是变幻莫测的，所以你随时随地就是说你一定要看准的机会之后，你没有什么好犹豫的，
嗯，
若你知道该前进就要前进，你该舍就要舍，该后退就要后退，所以他们说这种海洋民族或是沿海的居民嘛，通常这种就是靠海为生都会有这种一种特质，也是在于灵活机动跟一种好像就当机立断的勇气。
是，而且他们的审时度势也是跟这个大自然的变换环境息息相关的，你看他们也是靠天吃饭嘛，嗯，哈，
是，
所以我想他们天然的跟这个环境其实有一种敏锐度，
嗯，
而且我突然也还想到一点，你看耶稣他召的这些门徒，他没有首先从懂经文的法利赛人啊文士中间去挑，他一挑的就是这个社会底层，神他就是看人的内心而不是看人的外表，就像当年他拣选大卫也是那样，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放羊娃，神对撒母耳说，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的是外表，但是神看的是人的内心。
阿们。
那马太福音的第四章首先让我们看到了首先的这四门徒啊，后面的经文中我们还会看到他如何拣选其他八位。我有时候常常觉得这个场景特别像西游记里面唐僧一个个的那个 个徒弟是怎么来到他的麾下然后一起上西天取经。当然这样类比好像有一点奇怪，但是我总会不自觉的会想起来，就是这种一个个的招募，然后同心成为一个团队，然后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
哇，那是四倍的不容易。那个至少西游记里面就我所知他也就三个徒弟嘛，对不对？
三个，
那这是有十二个。
对，我们可以想象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人啊，一定生活在一起会有各种各样的麻烦。耶稣却做他们的榜样。耶稣不是说你来跟从我就是光坐在这儿一起学神学，没有，耶稣要让他们生活在一起，一起吃喝，一起与人打交道，一起做工作。我想这就是道成肉身。神会把他的道活出来，那门徒在学习神天国的道理的时候，他们看见了耶稣，他们耳濡目染，他们也会渐渐会有耶稣的性情。虽然后面他们也有失败，但是当他们再一次被兴起的时候，他们个个都成为勇敢的使徒，当然犹大除外啊。
是。
最后呢，我们就简单的来说一下23到25节。其实我觉得这几节的经文蛮像这个电影的一个快进的镜头啊，是一个宏观叙事。它主要讲到了耶稣的事工，就是包括了讲道、教导以及医治。英文其实记得更清晰一点，就是 teaching、preaching and healing。他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就没有什么样的疑难杂症是他治不了的。所以我们的神他也是好医生嘛。然后呢，因着他的这个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一传十，十传百，那里的人就把害各样疾病、各种病痛和被鬼附的等等等等都带了来，然后耶稣就医治了他们。就像进到你刚才讲的，那个时候交通不发达，远近的人哦，为了得医治都要付上代价来找耶稣。那其实这个付代价就是一个人的责任嘛，他如果能去他就可以得医治。对于我们来讲也是这样，我们也需要付上我们的代价，那就是跟随啊，就是相信啊，就是花时间读神的话语呀。那么耶稣就治好了他们，那么耶稣就能治好我们。
阿们。
接下来呢，我们还将在后面的经文中具体的看一看耶稣他讲了哪些道，他行了哪些神迹，还有哪些医病赶鬼的美好经历。
没错，而且在后面好的经文里面，我相信我们还会看见耶稣做了这么多美好的事工。但是人们对他的反应当中有很多也可以就是应用到我们现在，我们对神当神的话语透过他的牧者，透过他的传道，或者透过各样的一些信息的分享，也是在教导我们，也是在传讲天国的消息，也是在医治我们，也包含我们心灵当中很多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得释放、得医治、得安慰的地方。可是我们的反应却不一定配合耶稣的治疗。医生是好医生，我们是不是好病人呢？
我们是否好了伤疤就忘了疼呢？
或者是就像我们常常讲的，我们要那个祝福，可是我们要那个赐祝福的主吗？
阿们。谢谢进到最后的点睛啊。那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就在下一期的节目中继续和大家在马太福音的圣经学习中一起同行。我是永恩，
我是进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主若是玫瑰一朵，我就是叶一片，主与我心心相印，紧紧地以爱结连。任凭时狂风暴雨，同甘苦朝夕相见。主若是是。